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意大利国家电台和晚邮报报道中共活摘器官。2013年12月19日，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在参议院举办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听证会。应邀参加听证会的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以大量详实的证据与事实揭露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骇人内幕。意大利国家电台和意大利第一大报《晚邮报》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谴责中共活摘罪行。意大利《晚邮报》网站以“器官移植，中国停止非法活摘”为题报道说，中共器官移植的数量持续增长，欧洲议会和许多人权组织指出，中共正在非法活摘器官。报道同时引用了一段有关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调查的视频短片。在这段视频中，一名法轮功学员证实，他每到一个劳教所都会被抽血验血。意大利国家电台 RAI 新闻网站以醒目的标题震惊报道，为了活摘他们的器官，囚犯被杀害。文章长篇报道了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报道译文如下，根据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在中国从2000年到2005年，至少有41500名法轮功学员被活体强摘器官。法轮功学员是遵循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在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对中共系统性活摘良心犯器官，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震惊全场。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15年漫长而心碎的分离。泛黄的照片里，幼年的王小丹依偎着爸爸，笑得无忧无虑。他不会知道，长大后自己和爸爸会有如此漫长而心碎的分离。王小丹的父亲王志文是原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络人，他是1999年325中南海万人和平上访中会见中国总理朱镕基并与之交谈的几名法轮功学员之一，也是1999年圣诞节期间被非法判重刑的四人之一。王小丹8岁时父母离异，父亲王志文单独将他抚养长大，于18岁时送他到美国留学。自此一别15年，最初在异乡清苦孤身奋斗的他，全靠父亲的来信给他精神鼓励。而父亲的一言一行，不但是他记忆中的珍宝，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楷模。如今，他也和父亲及祖父一样，是个土木工程师。父亲的被抓，对于未经世事的小丹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4个月渺无音讯后，在电视屏幕上第一次看到憔悴但坦荡的父亲时，小丹的心都碎了。他一遍遍地抚摸着电视屏幕上面父亲苍老的面容，内心反复呐喊，为什么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却被抓捕判刑。亲戚去探望他的时候，买给他一份饭菜很快吃完了，再买一份饭菜又很快吃完了。我想他在狱中没有什么吃的。一开始父亲被关押的时候被打得很严重，食指上被插上了竹签，骨头都被打碎了，牙被打掉了，不让睡觉，经常被打。说到此，小丹已是泣不成声。那个时候我给姑姑打电话，姑姑问我要捎什么话，我说只有一句，爸爸，我支持你。后来听说他带到了信儿，怎样的酷刑折磨他都没有屈服，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喉结上下哽咽，眼睛湿润了。在我的婚礼上，我们在父亲的空位上摆了一支玫瑰花，以此代表他的出席，并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我一直将这朵玫瑰花保存完好，准备等到与父亲再相见的那天能亲手送给他，并告诉他其实他一直和我在一起。背景资料，1999年4月25日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法轮功学员集体到位于府右街的国家信访办上访，而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的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可后来中共为了给全面迫害大造舆论，却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描述为所谓的围攻中南海。事实上，当天总理祝融基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真有围攻的话，总理怎么可能出来接见？这都是中共造谣，为迫害找借口。
彻底清查周永康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恶。继王立军、古开来、薄熙来落马受审，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拘捕的消息也在海内外热传，而中共依旧企图以其贪腐、政变、淫乱的恶行转移世人视线，掩盖周永康追随江泽民、极力推动迫害法轮功、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群体灭绝罪恶。现在中共政权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已在国际社会广泛曝光，并在国内迅猛传播，彻底清算周永康及其后台江泽民和曾庆红、罗干等迫害元凶欠下的血债是历史的必然。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真善忍修炼群体的灭绝迫害。周永康在1999年至2002年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为迎合讨好江氏，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不遗余力地执行其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他授权、利诱和驱使中共暴徒用酷刑、谋杀和失踪等手段迫害无辜的善良民众，令四川成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多的省份之一。他在经济上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残酷的株连政策，父母修炼的子女下岗，子女修炼的父母下岗，停发退休工资，断绝经济来源。他对迫害头子和骨干用远超工资的非法收入，利用其对法轮功学员巨额罚款、抄家打劫、强霸其企业财产和土地。很多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国宝、派出所、乡镇、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头子大发血腥横财。 周永康执政政法委以来，不仅一直以讲话和行文的方式胁迫操控全国庞大的政法系统，对法轮功持续迫害，还频频流窜各地坐镇指挥，督促加重迫害。他以奥运、世博、安保等为名，一次又一次地加剧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对法轮功学员100%转化、绝不放过一个的灭绝政策下，罗干与周永康对全国政法系统下达指令，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将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生杀大权直接交给各级610、国保、公安、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和精神病院的恶徒。恶人的口头禅是对法轮功不讲法律。贺伟华，一位独立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曾因针砭时弊被关进精神病院。他描述说，在那里我亲眼目睹那些坚持法轮功信仰的人们遭到暴力殴打，被脱光衣服绑在冰冷的铁板床上用药物摧残。他们或被打针，或被用胶管从鼻孔插入胃中灌药。我亲眼看到受害者被捆住的双脚不停地抖动，眼睛上翻，痛苦的好像眼珠子都要跳出来，却不能够发出声音。那些原本活蹦乱跳的正常人，在几天之内就变成像一具具僵尸，从此脸色惨白，目光呆滞，表情僵硬，动作迟缓，甚至丧失记忆和思维能力。这些信仰者的苦难让人欲哭无泪，又岂是一个人间地狱可以概括得了的呢？中共对法轮功的灭绝迫害，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打压，导致当今中国大陆道德体系全面崩溃，黄、毒、贪腐、黑泛滥，社会乱象纷呈。其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练就的残酷迫害手段，也被延伸用及普通民众身上，社会变得毫无公正可言。最为邪恶的是，周永康在政法系统主导推动活摘、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在辽宁大连当政时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创举，在罗干和周永康的组织推动下迅速在全国铺开。中共军队、政法系统、医疗系统，包括军方、武警和地方医院，和器官黑中介联手大肆活摘、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然而天理昭昭，天成的序幕已经拉开。王立军、古开来、薄熙来、周永康等曾不可一世的迫害者相继落马，江泽民、罗干、曾庆红等元凶和罪无可赦的迫害者被彻底清算，也为时不远。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肝硬化八年，久治不愈，修大法从此与药无缘。1988年，我被武警学院医院查出患有慢性乙型肝炎。1989年，在北京解放军302医院住院半年多。1990年2月，被解放军302医院诊断为早期肝硬化，后被解放军301医院诊断为肝炎后肝硬化。患病后没法上班了，只好病休，这一休就是八年多。天天把药当饭吃，甚至饭可以不吃，药不能不吃。 每月都要去医院看病拿药，几乎每年都住院，花钱数万元，病却越治越重。别人忙着升官，我忙着生病，这是我对朋友说的自嘲的话。什么事业，什么前程，再是武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再有本事，身体不行了还能干什么？简直是废人一个。长期生病对家里是个负担，对单位是个包袱，对社会是个累赘，活着还有啥意思？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不想活的念头都有了。1996年10月4号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日子。我练法轮功不久，就全身轻松，胃口大开，睡眠改善，精力充沛。原来上楼喘气，现在上高楼也面不改色，气不喘。原来到阳台透透气，回来鼻子就不通气了。现在骑电车外出，寒冬腊月也不用戴帽子。这是真正的病好了，而且练法轮功也没花一分钱的学工费。自1997年以来，我再不用吃药了，也没看过一次病，为单位省了大笔医药费。世界上有哪个医生能做到让病人连续17年不用吃一片药，不用看一次医生而身心健康？法轮大法让我做到了。2010年7月、2011年6月，廊坊市当地610组织和光明西道办事处几次骚扰我，要我去填转化表、保证书等。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在做身心健康的好人，还往哪儿转化？难道往坏人那儿转？保证什么？保证不做身心健康的好人？法轮功救了我一命，你们不让练，不就是要我的命吗？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宋之山被摧残。有一种小板凳，高才一寸，宽一寸，长三寸，比手掌还小，作为一个实用的坐具，大概可以登上吉尼斯的记录了吧。你能想到它是干什么用的吗？它既不美观，也没有用什么特殊的材质，更不带有变化的技巧，实在看不出它的实用性在哪里。但是它确实是被某些人实用着，而且通过它着实暴露出中共邪恶的特色。它是天津梨园监狱为了折磨法轮功学员而专门制作的一种刑具。天津市宁河县法轮功学员宋之山是这个刑具的受害人之一。宋之山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好了，脾气好了，就因为他坚持要做个好人，中共警察就绑架他，囚禁他，还发明出这个小凳折磨他。在天津梨园监狱，为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信仰，完成上级的所谓转化指标，梨园监狱的警察可说是绞尽脑汁，邪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宋之山不承认自己是犯人，拒绝穿囚服，狱警就找了4个大个子犯人，把他按倒在地，掐住他的脖子令他窒息，恶徒趁他昏迷当中强行给他穿上囚服。宋之山苏醒后马上把囚服脱了下来，恶警采用了更邪恶的办法，3天3夜不给宋之山饭吃，不给水喝，不许大小便。这一招仍然不管用，恶警又唆使更多的犯人殴打宋之山，谁打得越凶，谁减刑越多。刑事犯人招招下手都很狠，每一拳都打得宋之山天旋地转。宋之山绝食抗议，绝食到第5天的时候，狱警叫来一个强奸犯，给他强行灌食。犯人从宋之山的鼻孔里插进灌食管，一下子插到肺里，血一下喷出来了。他们怕出人命，才不敢强行动手了。终于， 在监狱长王凤山的坏主意下，鄂警李远弄出了一种小板凳，鄂警逼宋之山从早上6点半一直坐到晚上9点半，坐姿要达到的要求是3挺1蹬，身挺、颈挺、头挺，眼睛不许眨一下，两腿之间还得加张纸条，不准掉，否则鄂警就用电棒电。遭受这种刑具迫害的人，不几天臀部就坐烂了。宋之山就是这样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黑龙江女子监狱叫嚣不死不放人。哈尔滨现年47岁的法轮功学员齐亚茹女士，2011年被非法判刑4年，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残酷折磨，最后被迫害至全身处于僵直无意识状态，狱方却公然说要到人不行了才放人，最后直到诊断书上出现亚木僵状态、有死亡危险的字样时，女子监狱才在2013年11月21号让家人把命悬一线的齐亚茹接回家。2013年11月7号，齐亚茹的家属费尽周折，在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看到齐亚茹，那时她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整个身体僵硬，面部也僵硬，牙关紧咬，双目紧闭，身上插着尿管，脖子上有红色的痕迹。他大姐扒他的眼睛，只看到白眼球，看不到瞳孔，眼皮也发硬，人没有半点反应，毫无知觉。家属受刺激，其中一人当场昏过去。家属坚持要接人回家，反复和监狱刑罚科科长李丽华交涉，李丽华却说真不行了，我们连夜出手续让他回家。家属真被逼急了，一次次的去监狱要见狱长，要活人，还不断上告。监狱坚持说检查没大毛病，达不到保外标准，不能放人。直到14天后，监狱才在11月21号把被诊断为无神经反射、全身处于僵直亚木僵状态、病情危重、有死亡危险的齐亚茹推给了家人。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弃恶从善，归正人生路。我是一个处级干部，所在单位按社会上说是最有油水的地方，管理运输车辆，又掌握着财权。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关卡要从车主客户身上开油水，作为生财来源。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中，人们已分不清善恶廉耻。在这环境中，我争强好胜，人肩上拔尖，眼睛向上看，专权为利，唯钱是瞻，得风便是雨，有我满堂红，没我就搅了局。对人世间的纷扰困苦已经麻木了，但我虽然恶业满身，却生来信仰神佛，相信人有六道轮回。一个人独处时，心里十分苦楚难耐，见庙就烧香磕头，心里常想这神佛在哪儿啊。1998年7月1号，我在公园接二姐，见到二姐从前的病秧子，身体瘫软下不了楼，现在竟飘飘然向我走来，心里油然升起一股敬佩感，心想她怎么这么精神焕发，光彩照人，原来是练了法轮功。我向二姐打听，你说修法轮大法好，好在哪儿？快说说。那书里说到世道衰败，道德败坏了吗？说到六道轮回了吗？说到如何做好人了吗？二姐点点头说，说到了，都说到了。 我就答应他说，我也练。转法轮我读了一晚上，接着身体就被净化，练功时从口鼻中往出排黄脓水，20多天里公园练功时天天往出排，排出去足足能有3-4大盆黄脓水，排出后轻松多了，渐渐恢复了健康体魄，我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畅快。随着身体的变化，思想境界在逐步提高，对权欲名利也在逐步看淡，不再去争衡斗术了，做事开始从别人的利益着想，努力从真善忍的做人角度衡量是非曲直。有一次他们扣留几辆违章运货车，我只叫他们补交车辆管理费，没有让罚款，让客户赶快把车领回，以免耽误运营业务。客户十分感动，几次三番的要把钱往我兜里塞，我婉言谢绝，并晓之以理，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能要别人的钱财。他激动地说，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大法弟子太好了，你们法轮功真是块净土。在我们局，主管运营的局长曾体谅地对我说，你刚刚把工作理顺，按理说挖钱的机会来了，你却主动要求退下来，我实在惋惜和无法理解。我真佩服你们师父，把你这样的人给改变了，好人难做啊。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巴克斯特的植物心灵感应实验。1966年2月的一天，美国测谎仪专家巴克斯特在庭院浇花时，一时心血来潮，把测谎仪的两极接在一株牛舌兰花上，向花的根部浇水。他惊奇地发现，在电流计图纸上，自动记录笔记下一大堆锯齿形的图形。这种曲线图形与人在高兴时感情激动的曲线图形很相似。巴克斯特随后改装了一台记录测量仪，并把它与植物连接起来。他构想了对植物采取一次威胁行动，用火烧植物的叶子。一瞬间在心中想象了这个燃烧的情景，记录仪瞬间就发生了变化，在表格上不停地扫描，表现恐惧。植物居然能知道人在想什么，因为巴克斯特此时根本没有任何动作。后来他又重复多次类似的实验，比如当他假装着要烧植物的叶子时，图纸上却没有任何反应。植物还具有辨别人真假意图的能力。巴克斯特又做了很多实验，发现植物还能够窥测人细微的心理活动，从而判断出人是否在说谎。巴克斯特对一位记者做过这样的实验，他要求这位记者在植物面前，不管事实如何，只做否定回答。巴克斯特开始询问记者的生日，一连报出7个月份，其中一个与记者生日相符。尽管记者都以否定回答，但当那个正确的日期他也予否定时，植物立刻做出明显的信号反应。 古人讲，思念移动鬼神知。关于植物的科学实验让人感到，善恶出一念，天地尽皆知这话有着更深的内涵存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